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耶稣基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第37天，我们还有几次的信息呢，就会结束这40天的关于教会真理的学习。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在过去这段时间学到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愿意和真儿分享的，都欢迎你写信给真儿，使真儿能够见证你生命的成长。你的生命的见证也会激励很多很多小朋友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和成长。今天呢，是我们的诗篇第25篇、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耶利米哀歌的第5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12章。而我们今天就要来背诵希伯来书第12章的1到2节，也是我们特别熟悉的经典的经文。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因着我们的信靠顺服，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今天呢，我们就要透过故事，透过分享，去仔细的思想，为什么我们在追求主的过程当中要接受，要欢喜快乐的感恩他对我们的管教。而且神的管教是出于爱，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绝对的好处的。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沙漠边缘，住着许许多多的荆棘丛，它们一同生长，一同接受环境的挑战。这些荆棘丛啊，从来不知道被修剪、被管理是什么滋味，因为它们野生野长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在这片沙漠里。不过他们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离他们不远处呢，也有另外的一处荆棘丛生的地方，但那里似乎就非常的平静安稳，偶尔还有绿洲出现。那里的荆棘丛似乎和他们很不一样，于是他们就拜托常常跑到他们枝叶下面去纳凉的小动物们，打听一下究竟自己和那一片生活在生机勃勃土地上的荆棘们有什么不一样。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啊。小动物们带回来的故事可是让他们惊讶不已。首先小兔子报告说，啊，我告诉你们，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株奇美无比的荆棘，它的年岁可能比我老爷的老爷还老呢。哎，小兔子，你就直接进入正题好吗？别吊我们的胃口了。
好的好的，总之呢，我就问他到底你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结果经济老爷爷告诉我说，
哦，本质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荆棘，看起来都是无用的。不过呢，我只是在造物主面前诚实地表达，我愿意被他使用，哪怕我看起来这么的无用。结果呢，他就使用了我。
啊，是怎么使用的？快说呀，快说呀！
这时小野兔又不紧不慢地绘声绘色地学起了荆棘老爷爷的话。
哦，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们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自傲，非常的顽固，拒绝任何的改变，无视周围的一切，自顾自地疯狂地生长。直到我意识到我继续这样下去只会让土地更加的干枯，只会让我更没有朋友，也只会让造物主更加的厌弃我。所以我就努力的想要改变，可是即便是我再想改变，也脱离不了我的本性的限制啊。直到我的这个心愿达到了造物主的跟前，他就造访了我。
啊，什么？你说造物主造访了老荆棘？是啊，是啊，你别打断我呀，我正演得上瘾呢，我需要把整个故事告诉你们呀。
于是小野兔又沉浸在他影帝级的演技当中。
啊，是啊，我在最没有预备的时候就被造物主造访了，他一来，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一团火从我里面焚烧起来，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我整个人都被火给焚烧了。
啊，火？太可怕了。
别着急，别着急，我并没有被烧着，我也没有疼痛感，我只是从里到外一种火热以及炽焰灼烧的力量让我一下子感觉被释放，被洁净，被医治，被光照，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一种彻底的更新啊。就在我沉醉在造物主造访我的同在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开口说话了。
啊，造物主说话，你听过吗？没有，从来没有。哦，他说什么了？
哦，他不是叫我的名字，他叫了另外一个名字，他叫摩西。摩西，
摩西是谁呀？
哦，我才看到摩西是一个老老的牧羊人。他本来就是来看热闹的，因为我着火了没有烧毁，他觉得太奇怪了，可没想到造物主居然呼喊了他的名字，把他给吓死了。而且造物主还说让他脱鞋，说他所站之地是圣地，这可是我一生的高光时刻呀，谁会说一株荆棘生长的地方是圣地呢？那就是因为我愿意被造物主使用，他与我同在的时候，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圣的了。我简直无法跟你们形容这种神圣的伟大荣耀的感受啊！一株无用的荆棘能够被造物主所使用，你们敢相信吗？
哇，这也太奇妙了！哎呀，小野兔，谢谢你。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使我们与别人不同的原来就是造物主自己呀，只要我们甘心被他管教，被他使用，被他充满，我们就能够像那株老荆棘一样的，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被他使用的。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的确，荆棘在很多很多人的眼中都是无用的，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果子，看起来也并不美观，没有人会把荆棘养在家中。然而，只要我们愿意，神在荆棘当中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的计划，更何况你我是按照他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呢？亲爱的小朋友， 但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是想按照我们自己的老我，拒绝改变，拒绝管教，疯狂的随心所欲的生长呢，还是说我们愿意谦卑的承认我们是无用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愿意被主管教，被主使用。任何一个生命都需要修剪管理，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了。所以神所爱的，他要使用的，他必定不会允许我们自作主张，自生自灭。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周详的完美的计划。但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吗？我们愿意在经历每一个管教，每一个修理的时候，充满盼望，充满感恩地说，主啊，我相信你的意思是好的吗？比如说小朋友，当你做错事，爸爸妈妈给你管教的时候，你是生气，是发怒呢？还是你愿意谦卑地悔改，说我做错事就应当被管教？而真正好的管教，不是为了摧毁我们，不是为了惩罚我们，而是为了导正我们的行为，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任何一个成长的生命都不会拒绝管教的，而任何一个拒绝管教、拒绝被神引导的生命，它一定是自我为中心的，一定是纠结不清、无法成长的。我们去看动植物，都能够发现这一个特点。一个愿意遵循神的成长的规律和轨迹的，他就能够发旺生长，多结果子。可如果一株植物不向下扎根，不接受修剪，不向上结果，那它的生命就呈现无用的状态。它很快可以因为根部的浅薄，风雨一来就连根被拔起，或者因为没有养分，太多的粗枝杂叶，以至于结不出果实来。这样的生命，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小朋友想要拥有，对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哪怕只是一株看起来无用的小荆棘，我们也愿意被主使用。只要是这样，我们就会见证他奇妙的作为，好像在旷野的那株燃烧的荆棘，他见证了伟大的神的仆人被呼召时的那一幕。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愿不愿意也成为手中那荣耀的器皿，见证他自己荣耀的作为呢？
主是多么渺小，小草，可你却把我当手中的宝，自出母腹你就怀揣宝宝。主我是多么渺小，像一片云在空中随风飘，可你却看我如眼中瞳仁，起保守我分分秒秒。主我是多么渺小，茫茫人海中却把我寻找，通往王国繁如好雨消散，有你大能的手把我安高。主我是多么渺小，却把我举得高高，你爱长阔高深把我环绕，我愿一生一世为你奔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里。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珍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珍儿。珍儿这几天呢，为您邀请到佘牧师和佘师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好，非常的欢迎佘牧师和师母。
大家好，我是佘牧师。
我是师母。大家好。
您提到就是您体会到了你们在婚姻当中的一种相互依存，其实英文是有个词的叫做 interdependence， 就是我们
就是那个词。
对，我们又不彼此依赖，好像就是我 attach 在你身上，但我们又不是 individualism， 我们两个 interdependence， 所以我们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二人成为一体。但同时呢，又不是完全，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妙的一个，因为这个关系也其实反映了我们三位一体神的那个很奇妙很奇妙的，就是 three persons in one， 你们两个是 two persons in one 的时候那种奇妙的一个奥秘。我相信听众朋友从你们的分享里面会看到一个，就是我因为委身在这段关系里了，所以呢我就不会说停止成长，就是觉得好像反正我现在得到你了，但是我却在这个成长的关系当中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去体察你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再付诸于行动。尤其是牧师分享的，我会想到就是说现在目前我们真的是缺乏在神眼光当中的一个刚强壮胆做大丈夫的那个形象，就是男人哈，男人我们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还是在家庭，很少看得到一个整全的一个男人的那个形象，要不就是过度的这个大男子主义，要不就是被大女子主义强压的一种躺平的状态。但是在牧师的身上呢，我却看到了一个，就是我虽然可能不完全，我虽然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到现在还在学习。您提了，你说您现在还在学习，而且不单单是为您自己，也是为下一代，因为下一代这个问题更严重，就是性别的这个议题更严重了，男不男女不女，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一个上帝造的男人和女人。所以这个秘诀呢，我觉得也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中，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啊，真的不要停止学习，不要停止成长，因为你越发现上帝的心意是在婚姻家庭当中透过这个一个奥秘的这种预表，那我相信我们就更加的需要谦虚的去学习，到底我们怎么去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我想在你们分享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哇，我好想做他们家小孩啊，这么好的牧者，然后父母亲不断的成长的，又这么有智慧的，所以相信做你们家的孩子们，现在做孙儿孙女可能更好，被宠了，只有一个字，被宠。师母有提到，就是你对你的孩子是很严厉的，很严格的，不是像宠的，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就是你们觉得，就是透过你们自己教养你们子女的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子女教育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如果他今天只有一个选择，必须要把那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交给他的儿女是什么？
我个人的话，因为这是我常年思考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做一些教导在这方面。虽然很根本的就是我们理解，就是你必须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把这个前提就放在那儿，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里面会引发出很多方面，是你不单单只是所谓的传授知识，因为儿女要看见的是你怎么活出你所相信的信仰。当然我们活出来的时候一定有美好的部分，但也有缺失，甚至是真的把神原来的心意把它给扭曲了，还是看见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会觉得在现在来讲，因为这个事实上也是有研究可以支持的，就是你给孩子一个人生全貌的一个人生愿景，让他知道今天你活在地上，不是只是说今天你爱神爱人，这些听起来是教会不断教导的这种所谓的教义，而是 因为人生真的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发展的状态，那它也有它所要面对的挑战陷阱，那这些是人生要传授的重大的智慧。所以如果孩子们在很小，他们就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告诉他他要该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因为那个是一个有关于未来的事情，一个有关于他整个人生怎么发展的事情。那举个例子，因为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在这个服侍的过程是全职的状态，当时我在读博士班，所以我的时间是弹性，所以接受孩子是我的事情。那在高中啊，你可以知道，你到了学校，在高中你一停车，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年轻男男女女就拥抱在那边当街亲吻。有一次我的大儿子坐在我边上，我在等我们家小儿子，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他的回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没有目标的。所以我大儿子一直到26岁才去谈恋爱，因为他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恋爱指向婚姻，指向建立家庭，所以他不会轻易的进入那一种特殊的关系。他妈妈常常逗他，因为他到了那种二十岁的时候交女朋友，我们觉得可能早了一点，可是到了24、25岁，他身边都还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就在想你到底怎么回事。妈妈就逗他，因为他有很多的这种女孩子的朋友，那包括在团契、包括教会里面的。妈妈就说这个，就跟他算这个，因为有些我们也认识，就跟他这样算算，那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那儿子后来问急了，有一天就回他一句话说，妈，你告诉我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
好智慧啊，把牌抛回来。
可是到他一旦真的看上你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当然现在是我们家媳妇，那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发展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在思考的事情不是他当下他能够很快就去享受的一件事情。
是的，
讲的进入婚姻进入什么，这种是好像我们马上就可以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再回到刚才我所讲的，因为他有一个他所对人生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不是说我们单单从圣经里面好像就这个那个那个样子，因为圣经有很多给我们的一些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生在地上活着的智慧，是许许多多人他们积累的。
是，
那如果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些看法，我相信他在做他人生的决定的时候，他所具备的智慧跟那个洞察，那做父母亲的其实我们就很放心。
是，
所以我大概能够说一些这些方面了。
哇，我觉得这是极为重要的，就是您刚提到人生的愿景就是一个 vision， 让他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他的人生的目的目标是什么，终极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为了达到那个终极的目标，他所有的决定都要围绕这个终极的目标去开展。比如说如果我真的我活在地上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真的是讨他喜悦的话，那我现在交女朋友讨不讨他喜悦， why， 为什么。我想他在他的光景当中，我刚听到这个牧师分享说啊，当他一旦喜欢一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放手去做的时候，是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他跟这个女孩子的可能性，因为他知道他未来跟这个女孩子是有 future 的，是有未来的，所以他才会去做。这就是有的放矢啊，这是非常非常智慧的一种人生的态度，因为我不浪费我的感情嘛。其实这个可以运用到任何地方，感情、金钱、时间，所有的一切都其实是围绕着这个的，就是我到底是不是我生命的好管家，那是因为我要知道我为谁服务，然后我才能够为此做出各种各样的判断。我想这是你们带给孩子的最宝贵的一个教导，就是让他们从小就不会无的放矢，然后像无头苍蝇一样的 try try try。 因为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告诉说不怕错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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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其实我们人生不能够有太多试错，有些时候是不方便试错的，因为有些时候错了之后它有 consequence， 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但是一旦在大的方向上面错就不怕了，因为 我为了那个方向，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挫折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目标是一直是一致的。那师母呢？师母您觉得呢？因为通常做母亲的更多是参与在教养的细节当中，教育的细节当中，你觉得对子女来说教育的重中之重是什么？
除了大家都会讲就是带到神面前之外，我觉得就是父母亲在管教孩子真的是要一致，而且父亲要参与，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是母亲的责任，事实上父亲要参与，而且要一致，不能黑白脸，然后要把正确的价值观告诉他们，那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很大。还有要尊重孩子，因为神给每个孩子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引导他的是也要尊重他。像我老大在大学的时候，第一年他念 pre-med 的时候很辛苦，他告诉我们说他想要念别的，我们说没问题，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你不用那么那个，你喜欢什么，那我就觉得他现在非常享受他现在的工作。我们不会拿世俗上的那个标准，就是说啊，你要当医生啊，你要做什么啊，你才有价值啊，或是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你在经济条件上怎样啊？那我是觉得说，其实要按着孩子们的那个恩赐，神给他独特的那一份，就帮助他们去发展，这是很重要的。
在您二位分享当中，我觉得你们的整个生活状态其实是尊主为大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提到了其实夫妻的一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 require 是你们婚姻关系的健康，所以其实子女教育第一个重中之重，我真的是看到就是因为你们的婚姻健康了，你们才能够共同的养育近前的后代，否则的话呢，你就发现它是一种撕扯，它是一种 competition 啊，争竞，而不是同心合意的一个团队的一个侍奉，那儿女当然就没有可以效法的一个榜样。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沈牧师，大家再见。
我是师母，大家平安，
拜拜
拜拜。
我已渐渐地离开你，我是多么无知又悖逆，但你为我开启一道光辉的路线，陪着我旁一起地走过，我的一生所求就是要走走你的路，尝尽人间冷暖。